看到的题目呢是《忧伤痛悔的心》，他神必不轻看。经文是诗篇五十一篇五十一章第十七节。好，下面时间交给黄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要借着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来释放这个信息。十七节是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如果弟兄姊妹们有圣经在旁边，就打开诗篇五十一篇，我会提到其中许多的经节。如果你有另外一个手机可以上网的话，可以从我的网站看纲目。为什么呢？我不想让纲目啊遮住大家的脸啊，我要放开纲目啊，就这样啊来谈来讲论。我们首先有一点的祷告。亲爱主，在你宝血底下一同进到你面前，求你借着圣灵释放你自己的话语，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祝福我们余下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首先，如果你能够打开影像的话，因为我要问两个问题，我要看看你们的答案。你们认为对的就举手在你脸的旁边啊。两组中国成语，每组呢都有两句，每句也可以说都是对的，都是对的。那么你赞成哪一句啊？我讲的时候啊，你就把你的手啊举上来啊。第一组是说名称跟实际相称相符合，那么首一句呢就是名符其实，就是符就是符合，名称符合它的实际，名符其实。赞成的人请举手啊。没有人赞成吗？那第二句是名副其实，副就是副总统，全副武装的副，名副其实。赞成的，名副其实，赞成的。我看看第二页有没有人举手啊？赞成名副其实的请举手，还是没有啊？好，第二组，我把答案啊放在最后啊。第二组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第一句就是每况愈下，就是说每况愈下。赞成的请举手。每况愈下，有没有？OK， 第二句是每下愈况，每下愈况。赞成的人请举手。每下愈况。好，我要来讲解答了。第一句啊，真正的成语典故呢是曹操写给王的书信，谈到孔融，他的名 跟他的实际相称，但是用名副其实，就是副总统的副，根据三国的典故呢，名副其实啊是对的典故。不过后来呢，渐渐从宋朝开始啊，人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啊，就开始写名副其实啊，符合名副其实。那么这两个成语啊都是一样的，但是真正的典故呢要名副其实啊，名副其实。为着这名副其实呢，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曾经啊跟我发过疑问啊，他认为啊名副其实才对的。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宋朝以后啊，大家都渐渐的多用名副其实。因为在台湾调查过，用名副其实的是 3.6:1，只有一个是用名副其实，用名副其实的是 3.6。 好，第二组呢，实际上的典故啊是美下玉矿，这是庄子在讲道论道。那么有人问他说啊，如何才能够明白道的真相？那么庄子说啊，越下就越清楚。他用屠夫在看一只猪是肥是瘦，就用脚啊踏他脚猪脚的越下面就知道了。如果是肥猪的话呢，猪的脚啊也肥，因为普通啊这个脚啊是不容易肥的。那屠夫呢就踏这个脚啊就越下面越显出实际的情况来。但是真正啊意思呢是每次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所以呢如果用成语来讲啊，每况愈下才比较符合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情况越来越糟糕啊。好，我用这两组的这个成语啊，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一个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啊，对于圣经的真理啊，常常是一知半解。基督教有许多的异端极端，他们都有他们的圣经节来附和他们的讲论，只不过是他们所讲的经节呢，只不过是局部的一节几节啊，一部分而已，并不是用圣经全面的眼光来看这个真理。所以呢，对于圣经的真理啊，人们啊就有一点啊模糊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大家的理，以至于啊许许多多的异端跟极端啊就出现在基督教里面啊，基督教里面。好，我要谈到上个月徐国庆弟兄曾经提到一个问题，说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有人说跌倒了爬起来再跑，对不对？徐弟兄啊不赞成，我也不赞成。然而 许多的人赞成说，跌倒了，爬起来，就又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圣经的根据。第一处圣经的根据啊，我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要离开道理的开端，不要再回头了，离开道理的开端，就如那懊悔死刑，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呢、啊，要悔改认罪懊悔死刑，这个就不必要再做了啊。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还有一处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也是不错。然而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忘记背后，乃是他所得着的基督，他的成就啊，他的好啊，所得到的好结果，都要把它放在一边，放在后面，努力面前，不要因为你的成功而怎么样呢？就念念不忘啊，所以就等于有一点呢、啊，是赞成跌倒了，爬起来又跑的意思。然而这句话并不支持啊，跌倒了再爬起来。当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犯错啊，犯错了怎么样呢？那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啊。这个好像是跟希伯来书第六章懊悔死刑啊一模一样，但是不一样。我在这里要讲，弟兄姊妹们啊，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啊。因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这一条路，这个门乃是什么呢？通过窄门跑小路，并不是一个大大的宽宽的亨通的，像今天有些基督教什么繁荣神学、兴盛神学啊，在那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啊，只要信主了，一切一帆风顺，你所走的道路啊都是宽广的。就像圣经里头也有些地方说啊，迦南美地啊是何等的宽广，然而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这是窄门小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窄门就是要懊悔死刑，小路就是要什么呢？对付我们的肉体啊，也就是说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啊。所以这一个原则啊，你得救的时候如何悔改，那是为着得救之前所有的罪你悔改，你认罪，你就过了窄门。然而得救之后呢，哪一个人不曾犯过错误？都犯过错误。犯了错怎么办呢？是不是忘记背后呢？不，乃是要舍己背十字架啊，要好好的对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信徒虽然信主了， 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里头仍然有老我，仍然有肉体，甚至仍然有那个恶者撒旦啊，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所以就必须要痛悔，必须要忧伤。这就是我开头的时候啊，要来引起动机啊，让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新的看法。好，既然我们所用的经节是诗篇五十一篇，那么诗篇五十一篇呢、啊，是大卫所写的，在篇首那里啊，说大卫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同室之后，这个先知拿单啊，指责责备了他，然后过后所写的这个五十一篇啊，所写的这五十一篇。起初啊，拿单去奉神的命去见大卫的时候啊，他是用一个寓意的故事，说有一个妇人啊，欺负压榨贫穷人啊，那么大卫啊就义愤填膺啊，就说啊，这样的人该死啊，要叫他还四倍的羔羊。那想不到啊，拿单啊接下去就说啊，你就是那一个欺负人的人啊。原来大卫不止犯了奸淫谋杀他的大人。我们平常实在很少人会犯了这种的罪啊，这个在国法上都是要该啊死刑的啊，判死刑的。但是大卫居然犯了这样大的罪。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以为啊，大卫只不过是代表所有的世人。不，大卫是神子民的王啊，代表神的儿女。常常啊，有传道人啊借用这一些的经节来传福音。是的，暂时可以借用这些经节传福音，但是诗篇五十一章五十一篇实际上是讲到大卫自己，换句话说也讲到新约里头的信徒，蒙恩的信徒仍然也需要懊悔悔改啊，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大卫怎么会犯这种的罪恶呢？圣经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啊，当约押元帅啊带着军去征战，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啊，大卫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啊睡到太阳平息，就是啊他啊大概是晚上没睡觉啊，到了早上才睡，就一直睡到太阳平息了，黄昏了才起来，就这样的一个懒散 的生活，结果就眼目的情欲引诱他，就犯了奸淫人家妻子的罪啊。这个，所以我啊是劝勉弟兄姊妹们不要太晚睡觉，哈哈，这个晚上啊最好啊早早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而且呢清晨啊乃是亲近神的最好时间，如果错过了清晨啊，恐怕容易懒散，容易啊犯错啊。这是大卫啊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大卫听了这个约拿单啊所说的富人欺压穷人的事的时候啊，当时就说啊应该要赔偿四倍的羊羔，意思就是说啊犯了罪就要赔偿四倍。弟兄姊妹们，结果啊真的大卫啊就赔偿了四倍啊。因为拿单啊告诉他几件事情，第一，大卫所犯的罪呢是在敌人面前亵渎了耶和华，让神啊的荣耀受亏损，是亵渎神。奸淫别人的妻子是在暗中，但是他自己的妃嫔啊就要在什么呢光天化日下被人啊侮辱啊被人看见啊。这是后来亚撒龙的事情啊就是实现了。还有第三样报应，就是说他的儿子必要死。结果啊弟兄姊妹们，大卫不知不觉中说了正确的预言，说什么呢啊他四个孩子都死于非命啊。第一个就是跟这个八十八所生的长子啊被神所杀。第二个这个啊暗嫩被亚撒龙所杀。第三个是亚撒龙被约押一枪刺穿了，被约押所杀。最后一个是亚多尼亚被所罗门所杀，他自己四个儿子死于非命，就是偿还四倍的羊羔。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啊从大卫的故事里头看见，不要跟着肉体的情欲去奔跑。其实啊大卫所受的报应啊还不止这些，因为圣经没有明文表明出来，你知道吗？他一生活了80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列王记啊大一章一节，我不知道大卫是几岁，可能只有70多岁，他就年纪老迈啊，圣经形容他年纪老迈，而且什么呢盖了后背啊，背呀、啊、盖了一层加一层啊，仍然不能够取暖啊，不能啊得到这个暖和。结果呢别人建议去选一个美貌的处女，是亚比萨 啊，亚比撒就让他睡在大卫的怀中。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圣经记载说大卫并没有亲近他。难道真的不能亲近吗？他不要亲近吗？不，原来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欲望。70来岁，还不到80岁，还没死的时候，就没有了欲望。这是很可怕的惩罚啊，很可怕的惩罚。所以要小心，不要轻易的犯罪。那大卫犯了罪，结果如何呢？在诗篇里头，一共有七篇的忏悔诗，一共有七篇忏悔。第六篇、32篇、38篇、51篇、102篇啊，130篇。还有143篇，一共7篇，其中5篇呢、写明是大卫所写，另外2篇102、130，解经家告诉我们，大体上很可能也是大卫所写的，也是大卫所写的。那么大卫犯了罪啊，他就忏悔在神的面前啊，这个他这个忏悔啊，实在是非常彻底的忏悔，是一个真正的忧伤，真正的后悔。圣经啊，是谈到两种的忧伤。一种的忧伤是世俗的忧愁，还有一种是不会后悔的，没有后悔的懊悔。那种忧伤是依着神的意思来懊悔，来忧伤忧愁。那大卫啊，实在是念念不忘自己从前所犯的罪过。所以呢，他一共写了7篇忏悔诗，就表明他是真正的悔改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大卫身上啊，要学习他的功课。虽然我们说啊，我不会像大卫那样啊，犯那样的错啊，我不会，千万不要信任你自己，也不要信任任何人啊，因为我们都有罪性在我们里头。因为经过了这样的报应之后呢，在诗篇51篇里头啊，写明大卫彻底认识自己的败坏。许多的基督徒啊，我可以讲，都是自义的基督徒，自己称义。就像那个法利赛人说啊，那一个人啊是该死的啊，他如何如何。至于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奉献我啊，这个守这个礼仪啊，我祷告啊，在神面前呢自夸。许多的基督徒乃是自义的基督徒。我最近一再的看到好多的基督徒，甚至在前面带领我们的啊，也都那么样的自义啊，错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啊，都是别人啊做了我的十字架，都是别人给我为难啊，这个叫做自义。然而大卫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乃是彻底认识自己的败坏， 只有没有光的人才会啊，在暗中啊自己满足自己，以为啊自己的光景不错。我记得有一个福音故事，就是一个小孩子啊犯了错，被长辈啊放在地下室黑暗的暗室里头。他觉得说啊，在那地下室暗室里头啊很舒服，没有人来吵啊，不要紧，要我多少啊时间了、啊、我都可以待下去。结果啊，人家把那个地下室的灯一打个亮啊，一点亮了，他就看见了身边啊都有各类的虫啊什么都在爬。他马上就害怕了，说赶快放我出去，赶快放我出去。意思就是说没有光他可以满足自己所在的情形，一有了光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大卫在光照底下就开始认识自己是在败坏。他说我是在罪孽里头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父母亲所承受的基因啊，对不起，不只是啊说话啦形象啦像父母亲，连心思犯罪各种各样也都像父母亲。我们都承受了老亚当的恶性，我们在母腹里头的时候就有这个恶性。我记得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常常用小孩子，圣经是说啊，那些婴儿伸手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婴孩，你知道吗？婴孩在父母的怀中，第一个会嫉妒，如果他的父母亲抱别人的孩子啊，他就要哭闹，要抗议啊，而且还会什么呢？也会自私，选大的，选好的。你如果把两个苹果，一个小，一个大，让孩子来选呢、啊，大体上不会像孔融让你啊说选小的，让别人呢、啊、选大的，因为我们都是自私的本性，我们从母腹里头生出来就怀着恶性。所以圣经是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所有的义在神看来都不过是像污秽的衣服。哎呀，我常常讲我们教会里头弟兄姊妹啊，看起来大家都是好人，几乎看不到一个什么啊叫我们啊觉得说要当心这个人啊不好的，大体上都是好人，那是我们人的眼睛看的。然而你若有神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神是说都不过是污秽的衣裳，都是污秽，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光景。那么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也说到他有三种的罪行，三种的罪行。第一样是罪孽，罪孽也就是说啊，行为对别人不公正不公平，做坏事 iniquity 啊 iniquity 做坏事。哎呀，我好像曾经说过， 婆婆啊对待媳妇跟对待自己女儿不同的态度。有一个婆婆啊批评媳妇啊，早上还睡在床啊，让她儿子啊还要煮早餐送到床里头让她吃早饭，哎呀真是懒媳妇。然后人家问她的她的女儿怎么样，她说我的女儿啊很幸福啊，为什么呢？我女儿可以啊早上不用起床，我的女婿啊就把早餐啊送到床上啊给她吃，哇真幸福。你看看对待媳妇对待自己的女儿就是不同，这是什么？因为人有罪孽，不公平不公正啊。然后是什么呢？有过犯。过犯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定下了一个行为的界限，不可以超过这个界限，但是呢我们因着有罪性在里面，我们常常超过神所定的界限。就好像啊在赛跑，个人有个人的跑道，神给我们定了赛跑的 跑道，然而啊却跑到别人的跑道上面去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取消赛跑资格的过犯啊，这就是超越了你的界限。还有一个是犯罪，就是罪，犯了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射不中目标，达不到神的心意，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犯罪的意思。你我作为一个人，无论怎样的努力，总没有办法射中红心，总没有办法让神称心满意。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三样的罪，一个是罪孽，一个是过犯，一个是犯罪。你不要讲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三样，每个人因着有罪性都有这样的罪行，这是大卫所看到的。那么大卫也说了，我求你啊怜悯啊，这个慈爱为怀，因为你的审判是怎么样呢？是公义，是清正的。公义就是唯有神是公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公正。清正也就是说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清洁，我们总有一些的掺杂啊，所以他认识到唯有神才有绝对的公义，才有绝对的纯洁。哎呀，人的判断呢总是有偏颇，总是有掺差啊。这个我讲犹大卖了主耶稣之后，后来他悔改了没有？他后悔了，他把30块银钱啊拿到店里头去还，人家不要，他把它丢在店里头啊，悔改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也出去痛哭，他也悔改了。那么为什么圣经说犹大是灭亡之子，彼得是啊耶稣的头号门徒，是开天国之门，他手里拿着钥匙，那他们两个人的悔改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来讲，我们犯了罪乃是得罪了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看为严肃一点，任何一件的过犯、罪恶，在得罪人之前，我们都已经得罪了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我们得罪了神，神的审判是公正的，是清正的，真是可怕。彼得呢，他的悔改啊，真的向主悔改，他仍然去到门徒中间，与门徒在一起，仍然在那里啊，有主啊破墙壁啊过来遇见了他，实在说向神悔改，你的心必须要第一个向神悔改，不要认为啊马马虎虎啊一切都过了。大卫所做的乃是什么呢？忧伤痛悔的心，向神悔改。彼得也是这样，所以就跟犹大的悔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大卫身上学习这一个功课，然后大卫如何经历了神的赦罪之恩呢？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次听信息，每一次查经，并不是要增加真理的认识，乃是要把所认识的真理啊，应用在自己身上，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使我们的生活有改变。如果我们查经，我们所认识的对自己没有功用，只不过是来教导别人，对不起，等一天，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不是问我们说啊、哦、某某人啊，你认识的圣经真理有多少，不，他乃是问说你的行为如何？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啊，所以呢，就必须要真正自己身上啊，像大卫一样，能够经历到神的赦罪之恩。当然，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已经经历了窄门头一关，然而在这小路的一路上呢，我们天天都要经历向神认罪，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讲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有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哇，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唯有向神认罪，才能够回复正与神正常的相交，正常的啊，这是一种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内里诚实，畏罪忧伤痛悔，为着罪忧伤痛悔。什么叫做忧伤呢？忧伤就是打断了，折断了啊，打折了啊，这是忧伤。痛悔呢，是压碎了，粉碎了。英文啊，有一句叫做 contrite 啊。我以前啊，在参加英语聚会的时候啊，常常听到他们啊，美国人在要有 contrite heart啊，就是破碎的心，破碎的灵，在神面前啊，必须要诚诚实实的，因为神是灵， 凡是拜灵的必须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才能够与神相交，才能够蒙神悦纳啊。那么这个忧伤痛悔啊，就是说破碎了。我们都读到玛利亚打破玉瓶，然后把香膏膏在主耶稣的头上。那个玉瓶啊，实际上讲不是玛利亚的身体，乃是玛利亚的心灵。他的心灵啊，在主面前啊，因为主要死了，他心灵觉得破碎了，那么里头那个馨香之气啊，才能够散发出来，来为着主的死做埋葬，也让所有的人能够闻到那一个香气。所以大卫第一个用内里诚实的心，觉得完全破碎的心来亲近神。接下去他是在诗篇五十一篇里头说用牛膝草。你知道牛膝草是什么呢？是在这个迦南地，我去过耶路撒冷，在城墙上啊看到啊小小的一丛草，那个叫做牛膝草。别人告诉我牛膝草，这个所罗门啊论到草木的时候啊，是说从黎巴嫩的香柏木、香白木啊，那是什么非常高大的哇，非常高贵的那个树木，到什么呢？墙上的牛膝草。那么牛膝草就是说我们要谦卑的来认罪，谦卑的匍匐在神的面前，我实在是不值得来领受你的恩典，然而你却为我预备了宝血，哎呀，我以谦卑的心来取用你的宝血，求你来赦免，来怎么样呢？来这个涂抹，来洗涤我的罪啊，就是说虽然犯过罪啦，那么当然啦，有人讲说啊、哎、主啊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了。那有一个人呢、啊、就说好，你拿一个木板来，你用钉子钉一钉，然后啊你觉得赦免了，就是把钉子拔起来。拔起来以后怎么样？木板上仍然有钉孔，仍然有你犯罪的痕迹。感谢主，主涂抹宝血乃是像油漆一样，把木板的表面都油得光滑，不到那个钉孔了，那就是神涂抹了我的罪，洗净了，洗涤了啊，没有掺杂。你知道我们呢、啊、实在是非常肮脏污秽，怎样的纯洁仍然有一点的掺杂啊，最纯洁的水仍然有掺杂啊，我们的光景仍然有掺杂，然而神那一个宝血的洗涤就叫我们绝对的干净，绝对的纯洁。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水虽然有掺杂，经过煮沸了，就是啊沸腾，然后呢有蒸馏水，那就没有了掺杂，就是我们犯罪的情形。大卫就是用这一个来形容神的 赦罪之恩，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通常啊，人看人都是看外貌，但是神看我们乃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今天我这一节圣经啊，完全是重在大卫，重在讲他心灵的事啊，讲他心灵的事，他非常看重。神必不轻看的意思就是说，神必然看重我们这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许多时候别人看不出我们的坏啊，就像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外面洗净的杯盘，里面啊，就是心灵里面却满了勒索和什么勒索和这个放荡。哎呀，我们的情形啊，实在是里面没有办法面对神。然而最要紧的就是有一个什么呢，神啊，这个忧伤的灵为祭啊，神看他为祭。上上个礼拜啊，李牧师讲到啊，奉献就是说啊，我这个保罗劝我们啊，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劝我们说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啊，当作活祭。这个祭就是要牺牲嘛，就是要有一个牺牲来被杀，来啊，这个给神用。然而我们若被杀死了，就没有生命了嘛。所以我们今天还仍然活着，所以就是说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这自己啊，不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余生啊，实在是属于神的，我们应该为神而活。那活祭呢，如果你被杀死了，就永远在祭坛上啊，就烧掉了嘛。然而活祭还是活的，没有被烧掉。那是什么？有人啊，有传道人讲啊，活祭最大的难处就是会从祭坛上啊跑下来。今天我奉献了，明天我跑下来啊，主啊，我昨天是昨天，今天啊，你让我放我一马吧啊，让我自由一点吧啊，让我啊给我好过一点吧。这就是活祭的难处。我们常常啊在后悔我们的奉献。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份乃是活的祭物，是已经向神献上了，并且是什么呢？是忧伤的灵。我们都知道灵是在我们的最深处，你的最深处因着罪恶被破碎了，那就是最真实的光景。说到我们在神面前最最真实的光景，忧伤的灵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啊，在这个过着奉献的生活，不要再从祭坛上跑下来。那么要把祭物献上啊，利未记那里啊，是还有出埃及记都说祭司啊要查看祭牲，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完全为着神的，才能够奉献给神。那我们 知道我们自己啊，实在是不够纯洁，唯有破碎忧伤的灵神能够使我们有什么呢？正直的心和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啊。主啊，求你使我，大卫这样祷告，使我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只有忧伤痛悔，那把里面啊都真正的感觉到说自己实在是不值，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们，当一个旧房子要重新建造啊，现在有些这个很多的高楼啊都旧了，要重新建造，什么最简单的方法，一秒钟他是先把炸药啊都每层啊每一个部位关紧要的地方都放了引线，放了炸药，一秒钟啊，这整个几十层的高楼啊就夷为平地。这就是爆破啊，再重新建造。神的方法就是叫我们有忧伤的灵为祭献上给神，有忧伤痛悔的心在神面前，把一切自己啊自义自傲自大通通都爆破吧，都爆破在神面前，然后神悦纳，神改造我们，重新用圣灵把我们改造起来。这就是神的方法，不是啊没有事啦，跌倒了重新爬起来再跑，不，有很严肃的事，我们必须要每个人严肃地面对这个光景。那我今天早晨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感谢主。